中国经济过去一年实现了好于预期的增长，进入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看起来已成共识。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在年底举行的工作会议上强调了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不再执着地追求增速，而是下决心要削减与日俱增的债务了呢？中国的经济前景到底是喜是忧？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来到演播室，和我们一起聊聊2018年的中国经济。肖洵你好。
你好，你好，平常。
肖洵，我们知道给中国经济的增速做预测一直是一个蛮困难的课题哈。我们看到2017年的预测好像就不太准，那么到了2018年，那么各方又预测说中国的经济增速会进一步的放缓，那么这一次的依据是什么呢？
啊，我们说去年的这个2017年刚过去，这个经济呢，好于预期的这样一个预测，是跟整个这个大的国际全球的这个增长这个情况也是有关系的。实际上，整体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增长呢，预测后来都在年末的快到年末的时候都得到了调整。那么这个这个态势会不会接下来在继续在2018年里边继续显现下去？有一些这个预测是预计这个中国经济在2018年的时候还会保持这个相当快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但这个数字呢现在还说不好。那么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可能导致这个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中国在2018年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可能会面临这个增长速度下降这样一个情况。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看这中国经济增长到现在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已经相当大的规模，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连中国的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决策层也认识到，也承认说的是，你这么体量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你还指望它这样子以往的这样速度去增长也是不现实的事情。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在过去这个中共的几次重要的会议上，他们谈到经济增长的问题的时候也说了，现在今后的这个任务是要重质而不是要重增长的速度啊。那么就是有几个要就是考虑到因素，一个就是企业债务的问题。如果要这个中国当局要下决心要去做一些这个减债的这样一个努力的话，这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增长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国政府说了，现在要这个解决这个环境问题，那么这个防治污染的问题也会导致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减速。还有一些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可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贸易之间的这种摩擦将来升级了以后，如果要真的到了所谓这个贸易战的这样一个程度，或者是即使不到那种程度的话，也必然会影响中国的经济的增长，也会进而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全球经济的增长这样前景，现在都有待观察。
之前外界还预测习近平在大权独揽之后很有可能会对经济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但是目前似乎也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哈。所以外界如何来看待中国的政治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呢？
其实对习近平主席的话，或者是对其他领导人寄予这种推进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愿望的这种分析呢，一直都有。那么这次可能在19大召开之前，外界对他这个期望还是有相当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期望程度在里面，认为他如果要在第二届任期开始之前能够巩固他的权力的话，等于说他就把这个要改革的这些障碍就清除掉了。但是后来大家看到情况也不是想象的那么乐观，那我们现在也不能说这个习近平主席不打算去推进这个结构性改革，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从在这个经济工作会议，就是12月召开这个经济工作会议上，这有一些分析看到呢，这个官方发布这些文字里边的一些措辞这个调门呢，还是有一些跟以往不一样。你像这个习近平政府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强调要这个去杠杆化，那去杠杆化对于减债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次他就没有提到这个去杠杆的这样一个话。虽然说到就是说这个这些债务的问题，但是还有一方面迹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往相反的方向走，就是企业，就是国有企业，那习近平现在强调要把这个中国的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做优。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国有企业这个放哪里都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西方也好，在中国也好，国有企业的效率是没有办法这个保证的。但是中国这个官方可能是对这个 不信邪，他认为这个国有企业是可以做强做好做大的。那么国有企业背后还有这个庞大的这个中国的银行业在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支持，那么这个也是造成这个债务问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源头所在。如果你不解决这个国有企业的问题的话，而且国有企业在这个整个经济体量里边这个还不断的强化，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减债的这个前景来说，也是一个不是一个很看好的事情。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里，穆迪还有这个标准普尔两家评级机构把中国的这个主权债务的评级啊，都做了下调。最主要的担心的就是中国日积月累已经堆积如山的这样一个债务。那么债务不光是企业债务，还有个人的债务。这个人债务就表现着，比如说现在他要真打击的，就是还有就是这个房地产可能会产生泡沫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包括这个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发出警告，说过所谓这个明斯基时刻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这种巨大连锁反应啊，对经济的打击非常的沉重。官方对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视，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些，比如说在银行方面，在金融领域做了很多的工作，从一年多以前已经开始着手抓。那个习近平也讲了很多次话，就是说要这个消除这个金融领域的一些这个风险因素，在过去一年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动作啊，但是国有企业这一块现在很难讲，其实
就是正是由于出现这种预测失准哈，所以有很多人说可能西方的这一套普遍适用的逻辑并不适用于来分析中国经济，那么对此你怎么看呢？
就是以前不是这个我们也知道张家敦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即将崩溃，然后过了十多年的时间，有人说的是那你说中国崩溃十多年还没有崩溃怎么回事，但这个不能从字面的这个意思就去否定他的这本书本身的这个价值所在，他还是指出了一些非常这个关键的一些问题。那么关于中国，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说法，有一些这个分析认为说的，你看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面，西方有很多人预测说，在大大小小的这个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人纷纷的预测说，中国经济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行了，在下一个点上可能会会怎么样，但是事情都没有发生。今天我看到有一篇这个文章，就是南华早报上登的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分析的一个月这个季刊的这个近期停刊了。不过他在长期从事这个经济中国经济分析观察的这其中的一个人呢，他谈到一点，就是说可能有一个方面意思，就是中共的当局呢领导人他有这个非常强大的意愿去遏制这个经济走到这样一个程度，还有就是他有这样行政资源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吧？他可以调动的很快就调动了，把一些该这个阻止的事情又能阻止掉。但是这并不是说就是中国经济就因此就对这个未来将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会有免疫力。那么就是比如说他还提到，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接下来，即便我们就不说他这个经济的增长不会停滞在某个点，那么经济如果要还是正常增长的话，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非常重视的问题，就是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那么中国的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后，中国经济将面临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对，
好的，谢谢孝勋今天做飞眼博士带给我们的分析。